嗨，大家欢迎来到三分钟热度。
八卦到底哪里出？答案是宿舍。
我是
好，
顾小爱。
我是叶尾鱼，我先来，我先来，各位
好
各
的，
位，
好的。
今天520，可是我好像没有什么人可以说我爱你耶！波
救
浪波
命！
浪，当然只有好妈鸡们啦！惊叹号，我爱你们！换行，没标到的，sorry。来自
Sorry。
2015年5月20号，顾小爱以及她标注的19个人的一则贴文。
救命！2015年，你怎么
2015年
八
你
年
几
前
岁？
啊？八年前我几岁？12岁，6年级。我的妈呀！我居然做了这么 cringe 的事情。Sorry，cringe 是 cringe 叫什么？就是哦，中文可以翻成起鸡皮疙瘩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的翻译，就是很蜷缩，
怎么
就是
会有这
让
个
人
东西？好，你的英文讲解完了吗？你的
讲
小
解
教
完
室
了。
讲完，好，OK。我们为什么会就是看到这呢？因为我今天下午打开我的那个email 的时候，我看到了 Facebook 发给我了一个叫做顾小爱发布了一则新的动态。我点进去，我想说，他什么时候会发 Facebook 呢？然后我
对，
就点
我
进
不
去看，
是一个会发 Facebook 的人。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他发的这个文，我都没有任何疑心。我想说，好，他可能就是神经病犯了，我就点进他 tag 的，他标记的19个人没有我，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既然不会有我，真是太过分了。然后我又划一划，然后我就看留言，八
七
年
年
前，七
前
年前，八年前，好哦。然后再往上看，2015，OK，那我大概理解了，我就立马就是回复留
是
言，
留
为什
言，
么会看到这种东西？
我就想说，我今天一大早打开我的手机，就看到有2个人在我的贴文底下留言。那我想说，我已经800年没有发 Facebook 这个东西了，难道我是被盗账号了吗？然后一打开就看到这么恐怖的贴文，
而且你
你
没
知
有
道
打
我
算
已
要
经。
删掉，
对，我已经对我的 Facebook 进行了大概3次的大清销。
哈，
第一
好可
次，
惜哦！你竟
你知道第一
然……
次是为什么吗？我真的有彻底的大清销他一次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可能有些知道我的人，好吧，大家不知道我是谁。我曾经有在公开的地方讲过说，说我有去参加 SM 的选秀，然后我进了第
啊，
二
你有
阶
公
段。
开讲过？
我在另外一个 podcast 的时候有公开讲过。
哦，好，我以为这是个小秘密耶。
没有，我身边的人应该有些人知道，就是我之前会讲，但我现在就已经觉得这已经不是什么事情了。然后，然后那一次他把我留下来之后，我就在等通知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啊，他会不会来翻我的黑历史？然后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就把我的脸书清算了一整遍。哇，我好稚嫩哦！他现在在看我过去的照片。
对，天哪，这是什么奇怪的手势？你以前也会这样哦，我也
大家会把叶比在嘴巴
会耶，
前
嘴
面
巴上面，
吗？
而且，
你
这
拍，
算反着比吗？正着比，
这
正
样
着
子，这
比，
样子，这样子。
对对
然后
对对对，
大家都会用 B612拍照哦。
手机一定要斜着拍，手机一
对
定
对
要
对对
四十五
对对。
度。好，OK，好，回来，你继续你的 SM 选秀课程。
对，反正我就参加选秀，然后我就觉得说人家可能要录取我，然后之前要先查我的黑历史，所以我就把我的 FB 整个大清销了一遍，把所有关于 idol 的东西，还有一些很智障发文，就说标到的人要帮我填1到100的那一种发文，全部清了一
我必须说，我从小就是一个走在前比较
遍，前
前卫
端，
嘛，我就是比较成熟的那个，我永远都觉得那种东西就
很
是
智
未
障。
来会让我出事，所以我从来不发。
哎，那你很聪明哎！我
我
那个
从
时候就沉
小，
浸在这个奇怪的世界当中。
我真的是因为我的 Facebook 是13岁才办，我是真的13岁当天生日办的，
哇，你
然
好
后。
乖。
对，我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说这种东西未来一定会被翻出来，所以我很谨慎。然后我也就是那叫什么隐私也做得很好，就是不是我的朋友，我又不会随便乱加那样子。
哦，我
现
就
在
是
会
到处
了，
乱加人的那种啊。然后我的 FB 是我爸帮我办，就是脸书真的刚出来，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我爸就帮我调18岁，必须怪我爸。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30几岁的那种人是吗？
我有调过，我有在自己调过。然后重点是你看到我的名字叫什么？是长的名字吗？还是3个字？
没有，这个是3个字的那个。
哦，因为我曾经我的朋友呢，告诉我要怎么改成很多个字的。名字就是你把设定换成日文，所以你就可以拥有什么5个字、6个字的名字。
但是我又看到一个，这是新账号吗？
哦，那是我的另外一个账号，但我忘记为什么要办那个账号，反正那两个都是我，但我不会用另外一个。
可是有，
我觉得很搞笑。难道又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天啊，我看到有人传给你那个哎、欸。啊，他这是空白的那个、啊。
哎、
欸，
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
喜不喜欢大考验二十题？
那就是我刚刚说什么一到一百点的那个同样的概念。
对，但是他都没有写，他那个是空白的，好可惜。好，你说，等一下。
就你有玩过开心农场吗？ FB、
我玩过妈妈的开心农场。
啊，所以你自己没有开心农场？
好像没有，忘记
了。那我觉得我应该要责怪吗？也不是责怪。归咎于我妈妈，她会玩开心农场，然后呢，就变成我们全家都在玩开心农场，就是一个我蛮有趣的童年回忆。我曾经也是在 FB 上冲浪快快乐乐的人，曾经 FB 也是小红书这个地位。
所以，哎、欸，说实在，我黑历史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欸。哎，哦，可能是我啊，我的黑历史存在于我爸妈的 Facebook 里面，因为他们、
哦、
我们小时候
我有看过。我有看过，麻烦请爸妈不要，我以后当爸妈绝对不会乱 po 小孩的照片，我一定会经过他的同意。
可是我现在看，我觉得很好笑哎、欸，我偶尔会点进我爸妈的 Facebook 去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照片可以丑成这样，然后我还不会有任何的那个，我还觉得很好玩这样子，然后就会去偷偷截图，然后做成梗图，然后发给我弟，然后我弟就很生气。
说到这个，那你们国小的时候有流行过神魔之塔吗？
有，但是我就跟你说了，我是一个走在非常那个成熟时尚尖端的人、
哦，
我没有在 care 什么神魔之塔，但是我知道这个游戏。
好，当时的神魔之塔在我们五六年级是到了一个巅峰的程度，就是当时学校比较 popular， 然后或者是我们就一圈一圈
核心人物都是
核心人物都是玩
神魔之塔，真的真的。
然后我们就有一整个。我国小的群组，什么之塔群组，然后大家还组什么战队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我也不知道哎、欸。然后就是大家都拼了命想要进那个战队啊，就是感觉好像被认可，很像那个什么萌学园什么之类的、
欸，
反正就是那种故事情节。
我突然很庆幸我小学的时候没有朋友这件事情哎、欸，不然我现在想起来
我
可能会觉得很耻辱哦。
对，我觉得这你没有朋友也是件好事。我后来觉得这完全都是别人抓住我黑历史的把柄，
但是。国中反而，国中我会觉得这种中二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青春哎、欸。
对啊，还蛮青春的。
国中
的
那种屁屁故事，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想？对，
我觉得除了读书之外，还有这些无所，就是这种无聊事情，其实还不错啦。就你的人生才会丰满。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宿舍特辑的最后一集，我们来讲我们宿舍的秘密
大家要讲的。
没错，好。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主题，请耶比先分享他们那边的大八卦。
好，首先呢，我要先跟大家讲，我自己基本上也才在那待一年，然后我那一年就是，那叫什么封校，所以我很没有很那种惊天大瓜，因为大家也做不出这种大瓜来，大瓜顶多就是谁谁谁被拉去隔离这种东西叫大瓜。OK， 但还是有些小情小爱的部分可以讲。首先，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这个小情小爱第一个叫做，可以讲名字吗？李迷惑，他的名字叫迷惑同学。
好，
他因为他的行为整个就是很迷惑，
很迷惑。
事情是这样的，在风寝的时间，我就说了嘛，那是一段人心惶惶的日子，所以大家总是希望心灵上面有一点点的依赖感。同样的，李迷惑同学他也不意外。
好喜欢你讲故事的风格哦，请继续，请继续。
这时候他把目标朝向了我们。一个好朋友，我们就叫她 A 女。我不敢把名字讲得太明显。OK，A 女呢，她是一个很想谈恋爱的人，所以呢，在她接收到说，哎，李迷惑只对她一个人有这样独特的一份热情的时候呢 ，A 女其实有一点点的陷入其中。可是因为我跟 A 女不是同一个宿舍，所以其实我不太清楚她到底是怎么跟李迷惑勾搭上的。总之我知道的是他们两个宿舍有一个群组是所有人都在里面的，然后他们会一起聊天，然后就是讲一些八卦或者是消息，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这种东西。然后呢，反正等到我人生 半自由，就是从寝室出来，然后可以在校园里面走动的时候呢，我就得知了说，哎，有一个人似乎跟李明或好上了，勾搭上了。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 A 女还不是 A 女
？A 女啊，当然是 A 女。但是毕竟我本人跟李明或不熟，所以我不知道，我甚至连他讲话是什么声音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跟他们很好，所以我就常常会跟他们一起。这时候就发生一件，我不知道是文化上的差异，还是就是成年人的爱情吗？我不懂。总之呢，那段时间是男宿舍跟女宿舍会一起出来玩，就是去操场玩，不管是打扑克牌，还是散步，还是打羽毛球。
你们会在操场打扑克牌？
对，很酷吧？我们会在操场上面，然后大家会在上面打牌，或者是。弹吉他或者是聊天，就是会坐一圈聊天这样。
我想问，那有爬行吗？
爬行是什么？
就是封校的时候很流行的爬行，
没有啦，
在地上爬。哦，我听说其他学校有，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
有。
有
可能有，但是我没有认真看过这样子，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会坐在那个，就是。那种操场上会有一圈一圈的人这样子，然后都是有男有女，这是当初我感受到最像青春代名词的这个大学生活这样子。好，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都还是一个群体上面的交流嘛，然后我们偶尔就是会让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然后聊聊天这样子，因为就觉得说如果说真的能够事成的话，感觉也不是一件坏事情，所以那时候甚至。他们还会一起单独去散步，然后我们其他人在操场上等他们回来，就是一个、
wow,
我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
爱情剧，
对，当初到底在干嘛这种事情。好，就这样子大概发生了两三次之后呢，我们都感受得出来李明或似乎没有什么想跟其他女生聊天的这个状态、但是他跟 A 女就是都会一直聊天，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有做球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好，然后这时候就要讲到说，在那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破病的东西，叫做每天要跑步2公里这件事情。好像蛮多学校都有，这叫做步道乐跑。
但
是、就
是、我觉得蛮好的啊，就是让你们维持健康，不然像我在封校的，在我就是疫情那段时间，我感觉我就是一直没有在运动，然后就一直在变胖。我觉得这样是蛮不好的。
你现在应该也没有体育课吧？
对，我们的体育课是要极强的，就是不像台湾，就是好像是必修还怎么样，
必修
对
必修，
我们要抢，我们就是大家自己要抢，还要抢健身房这样子。
好，反正那时候我们就是每天要跑步，所以我们都会相约好朋友一起去快走，因为快走就可以手机达标，你手机甩快一点其实它就可以达标了这样子、然后步道乐跑它是它会有学校的建筑物的地图，然后你是要去比如说我今天的步道乐跑，他会给我两个打卡点，然后你就是要到这两个打卡点，还有2公里，然后配速不可以超过10。对，所以反正就是还有条件的，所以我们就是会大家会互相看一下说，我们有哪几个打卡点，然后大家一起去打卡这样子。好，这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会一起去，然后刚好我们在楼下就看见了李迷惑同志呢，他就是站在我们宿舍楼下，我们以为他要跟 A 女一起去跑步，所以我们就有一点就是微起哄说，他怎么会在这里？还是他是不是要跟你一起去跑步这样子？结果呢，我们就看到李迷惑头也不回，非常坚定的从我们身边经过，然后我们就想说，然后我们就跟他打招呼说 Hello， 然后他就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跑掉了。
啊？
就因为跑掉这件
事情，那是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好，
这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那算了，我们就自己跑。跑一跑呢 ，A 女就突然心情不好了，她觉得李明惑凭什么要这样对她，所以呢，她决定要去找他讲清楚。好，所以呢，我就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手段，可是当面讲，或者是传讯息给他。反正李明惑说一切都是误会
啊，
我是不懂，一切都是误会是指什么样的误会？我不知道哦，要讲一下前情提要。前一天李明惑还特别买了一串糖葫芦请他吃，我不知道为什么买了一串糖葫芦请。我们学校没有其他东西的好吗？是剩糖葫芦了。对，他买了一串糖葫芦给他吃，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那时候我还在他们宿舍，我就还在很高兴的聊天。然后因为我神经比较大条，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女这时候眼泪就不自觉的掉下来，啪嗒啪嗒的，然后就开始大哭。
好有画面哦。
然后我就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我不是他们宿舍，所以其实很多内部消息我其实是不太清楚的。
没有。
然后 对，但是我有在那个他们两个就男宿舍跟女宿舍的那个群组，因为我跟他们都很好、嗯、啊。那当天呢，有个叫 B 女的同学就把我移出那个宿舍，他说他们需要讲点事情。我是觉得 OK， 反正我在那个宿舍纯粹只是为了要打扑克牌，我们要甩骰子看谁先谁后这样子。
嗯，
就纯粹是这个问题。我说哦，没问题啊，你就移吧，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把我移走之后呢，他们两个宿舍就开始对峙，然后就发现呢，其实是其中一个男生在作乱。他呢就是故意要丢球给这两个人，然后要让他们要撮合这两个人，然后呢、嗯、这个李迷惑同志呢他也不知道干嘛了，他就顺应的继续做这件事情，可是呢他就发现他自己好像没有喜欢这个女生，所以他就在当场呢就做了一个就是看了我们一眼之后头也不回的离开。那看了我们一眼之后，这个女生就突然觉得说她好像在倒贴人家，他就瞬间觉得他自己很不舒服，然后就大哭了，于是就造就了这个场面。接着他们就这两个宿舍就基本上就不讲话了。
好 dramatic 哦。
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到了下学期，也就是我即将离开那个学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听下去。
好，
李迷惑呢就在有一天突然的告诉了 B 女说，要不聊会天吧。那他们两个就开始聊天，接着李明慧就跟 B 女说，其实一开始我喜欢的人是你。
哇哇
然后他就觉得很害怕，可是他就觉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觉得 B 女其实好像会跟李明慧聊天，可是他觉得那只是一个朋友之间的聊天。对，然后就是因为他觉得李迷惑这种，我就说为什么叫迷惑，因为他就是个很奇怪的人，所以你能够去想，就是去听到奇怪的人讲的话，你会觉得很新奇这样。所以他就是因为李迷惑一直非常不屑的要就是坚持不懈的要约 B 女出去玩，所以呢 B 女就好就找一天，那时候还在封校哦，就找一天好就说，那我们出去把话讲开来，然后意思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可发展对象，你就是我的好朋友，希望你也可以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子。OK， 李迷惑就不知道是听懂还是没有听懂，反正就告一段落。然后呢接着呢他就会开始有意无意的就是上课的时候坐在后面用炙热的眼光看着他，然后或者是就是哦，还有一次是李迷惑问他说在吗，晚上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那时候已经解封了，然后可是因为 B 女她是真的有事情，她就说哦对不起，因为我今天晚上有那个报告要讨论，我没有办法去。然后才知道李迷惑是买了电影票在等他的，他直接先斩后奏耶。好，重点是呢接着呢他就这不知道从哪里就听到说李迷惑在A 女跟 B 女中间呢其实还对一个学姐，不是我们学院的，别的学院的学姐心动过。然后呢他当天晚上就带着他亲手包的橘子柚子亲手包的柚子然后站在那个学姐楼下，然后请学姐吃。我就说
然后呢，
但是后来好像那学姐也没有接受他，或者是李明或自己不喜欢他，反正一整就是他的行为举止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迷惑。然后他后来他就开始又跟我们班另一个女生会在朋友圈的留言上面互动，就是那种很暧昧的互动，什么这是什么啊，什么啊，这是要给你的小熊猫还是什么小猫熊之类的，就是那种很好像是情侣，然后就是会讲那种让人误会的话。可是呢李迷惑都强调说他没有要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自始至终喜欢的
他们
都是冰女他对
然后他跟其他人的这些互动就是为了要气冰女，然后看冰女有没有反应。
我不知道，因为我跟冰女就很认真的分析，可是冰女觉得李迷惑对他也不是一种喜欢，因为他觉得如果是喜欢的话他不可能会做出这种又去找C 又去找 D 的这种举动。
好像我觉得李迷惑这个人可能就是真的很迷惑，然后在感情这方面不太拿手，所以才演变成这个状况。
我觉得李迷惑有一点缺爱，我这样跟他讲，我说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缺爱，是吧？
我同意。
哎，我
这样的解释我可以理解。
我要找一下那张纸到底在哪，我有一张写满了我们那天对李迷惑的分析哦。因为我那天还特别打电话给 B 女，然后我就问 B 女说我们班有没有什么惊天大瓜可以让我写进让我录进 podcast 的。然后他就说李迷惑那件事情还不够大瓜嘛，然后我们两个就很认真在分析说李迷惑的行为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我说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家庭上面 要么是缺
爱，
要么是因为他太多爱了，然后临时抽出来变成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找不到一个平衡点。
哦，
对，反正就是这、就是李迷惑，然后再来。再来我们要讲讲 A 女吗？ A 女的故事也很精彩，
好，太期待了，这个故事真的有点期待。
我怕讲出来之后，我不知道 A 女他们会不会听到，但如果听到的话就对不起，我真的有把你们的名字全部都隐藏得很好，不会有人知道你来自哪里。 OK A 女，我还是爱你的。 好 A 女呢，她是一个非常想谈恋爱的人，我们在刚刚李迷惑的故事里面已经讲到过了。那事情是发生、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离开之后，我的眼线们告诉我的。
好，
反正A 女目前就是，我好像跟你讲过， A 女目前有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是他们宿舍的其中一个人的男朋友的宿舍的成员。
那重讲一次，
好好好，这又是两个宿舍了。OK， 全世界，我跟你说，他们的爱情真的都是从宿舍跟宿舍之间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次的宿舍是别的学校的宿舍。好，他们宿舍有一个女生跟另一个学校的一个男生在一起了，所以他们两个宿舍就会互相认识。那在这互相认识的时候，这个男朋友的宿舍的其中一员呢，就开始跟这个 A 女有一点点暧昧的互动。那这互动就是极其暧昧，就是去游乐园还会买花给他的这种想法。但我们然后反正就是 A 女呢，似乎也对于这个暧昧感受到非常的甜蜜，然后就是充满粉红泡泡，应该会在一起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呢，就在得知了他们礼拜他那天好像是礼拜二还礼拜三，然后得知了这礼拜天他们要跟那一对情侣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那男生会跟他告白这件事情之后， A 女突然慌了，因为她不知道她自己到底有没有喜欢那个男生，所以她就打电话给她的好闺蜜。男闺蜜发小，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然后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喜欢我，然后套了两个小时的话，发小说有，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了，他把电话挂掉，然后就去跟那个要跟他告白的那男生说，哎，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那男生就很生气，那男生就说你这样子我要爆料你的黑料，然后什么我要让你在这个学校
演艺圈哦，
我不知道。而且其实我不知道 A 女是有什么黑料，因为我觉得她的圈子不会到很乱，因为我也认识她，我觉得没有什么黑料，我不懂她黑料是要造谣还是怎样。我就觉得这男生真的哦超级不行欸，就是人家不跟你在一起确实可能有一点问题所在，可是你也不可以这样啊。好，我们在得知她拒绝了这个男性之后，这个要跟她告白的这个男子之后，我们觉得她会跟发小在一起对不对？ No， 她没有跟发小在一起，她后来又打电话给发小说我还是觉得我们只能当朋友。所以呢，他在过了两个礼拜之后转头跟那个他本来要告白的那个人在一起了
啊，
现在挺甜蜜的，据说，我不知道，因为
所以让我离心。所以呢，本来呢要告白的人要跟他告白，但是他先去问了他的发小，然后他发小喜欢他，所以他直接跟要跟他告白的人说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是，
然后呢，但是呢又不跟发小在一起，然后过了两个礼拜又去跟那个人在一起了。
是，
那我只能说我很高兴他终于知道说他喜欢的人是谁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
你看这个最可怜的人是他的发小，从天堂跌入地狱。
对对，真的。好，反正现在是挺甜蜜蜜的，然后我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就是至少坚持到我再去山西探勘，就是我有说我一直想回去看看他们嘛，对，是希望他可以留到那个时候这样子。再来还是一个情情爱爱的故事，我真的不知道情情爱爱的故事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多。这情情爱的故事呢，又是这个我们学校的 A 男跟 B 男 A 女跟那个李迷惑这个宿舍的这个成员。
嗯，
好，这个成员呢，就是好，反正就是呢，就我们所知，这个李迷惑宿舍有另一名同学呢，他就是听说很喜欢这个 B 女，跟李迷惑一样都喜欢 B 女，但是都不知道到底是喜欢还是怎样。那这个 B 女呢，其实也很应该说很崇拜这位同学，这位男同学，但是这个崇拜他说不是喜欢，反正就是崇拜，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会在一起的那种游戏的成分。就在这时候呢，有一个大三的学姐，就是突然来到了这个男同学的世界，然后就是扬言要追求他，所以呢他就会疯狂的追求他，不管是请他吃饭，约他散步，然后约他去看星星，去操场怎么样，就是非常多次，然后多次到我们都觉得说这女生有点贴得太严重了这样子。然后因为贴了蛮多次的，所以 也不是贴啊，约了蛮多次，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既然那么多次，应该不太可能了吧？我们是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性了这样子。然后那个因为很崇拜他的 B 女也说过，就是这个同学他应该喜欢的类型不是这种类型的，应该是那种很可爱，然后腿很细的那种人这样子。
好伤人哦。
Okay, 然后蛮伤人的。然后就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突然得知了，这位同学他跟这个学姐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学姐追他大概追了1年半左右，我觉得超有毅力的。但是呢，在一起后一个礼拜7天，对，一个礼拜之后，这个男同学把他甩了，我们不得而知是为什么，他可能还有一些白月光的存在，我不知道白月光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人真的追求他很久，追求到他都怀疑自己动心了，但是真的在一起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我不知道，可是据说我的眼线告诉我说，他们那个礼拜是学姐每天都来陪那个同学上课，然后会坐在后面，然后什么老婆亲亲，然后他们两个就会在那边亲亲这样子。他们喜欢叫、他们喜欢叫情侣之间的昵称很常是老公老婆，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感觉都是奔着结婚去交往的。
我不知道，反正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其他的都是那种什么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他是不是跟他在一起，他是不是又跟他在一起。像我就被造谣过2个还3个，说我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了，但事实上都没有，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姐妹般的存在。讲完。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文化上在界限上不同，所以很容易被误会。
我也觉得
应该是这个样子。
反正但我那段时间经历过最扯的就是，我如果今天，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所以如果我今天跟 A 同学坐在一起，然后这个我说的是异性哦，然后我们可能偶尔会聊聊天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对我也蛮好奇，我也对他们蛮好奇，我们就会聊说，哎，你暑假打工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多少啊，房价怎么样？我们都是聊这种很无聊的话题，然后都可以被别人造谣成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重点是，就是这个还传到造谣者身上，然后造谣者就跟我说：“你知道你被传跟我在一起吗？”我说：“哈，怎么会？”就是
太好笑了，
他们真的
两个当事人都觉得很荒谬。
对，他们真的很无聊。好，讲完情情爱爱，要讲最后一个，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瓜。
嗯，
在我离开我们宿舍之后，我们宿舍来了一个新的同学，这新同学也是我们班的同学，可是我跟他不太熟，我只知道他是别宿舍的这样子。
嗯，
那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转过来，可是我想说会转宿舍应该是就是在生活上面有很大的冲突，所以才会转宿舍，要么不可能转这样子。然后我的宿舍眼线，我有非常多眼线，宿舍眼线都告诉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事情是这样子的，这个转过来的新室友呢，他其实是一个穿搭上面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女同学。
嗯，
这个个性跟我的个性不太一样，他有一点欧美，再偏一点少数民族，再偏一点大棉袄的感觉。我不知道。
那请问，我觉得欧美跟大棉袄是冲突的关系。
我不知道，因为他有时候穿得很欧美，但是他很欧美的情况下又穿了一件大棉袄，然后是那种花色大棉袄，或者是那种阿嬷衣柜会出现的东西。所以其实我有点拿捏不了他的风格，但是他很酷，就只能说他是一个很酷的人那样子。然后呢，我就想说，因为他的这个穿着打扮让我觉得说，好，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就是不能用别人的外貌去评断一个人。但是我就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会换宿舍应该是他自己的问题。当初我心里面预设立场是这样子。然后呢，我的这个宿舍眼线就跟我说，不是，是他们宿舍有另一个女生，这女生就是一个走一个小红书甜妹风格，懂吗？
嗯，
拍照一定要这样，对，一定要这样。就是怎么讲呢，手放在你的锁骨上面，然后
对对对，
然后
嘟嘴巴，
然后头要歪歪的，
然后会有
那
个翘到不行的睫毛。
哎，对，哎，我等一下来找一下这个女同学到底长怎样给你看。哎，但是我们的观众，对不起，你们看不到，不然就有点人身攻击了。好，那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甜妹风的女生呢，她可能有一点羡慕这个欧美加特殊妆造加东北大棉袄的这种风格，
嗯，
所以呢，她会常常去这个新室友的脏衣篮里面偷衣服穿。
Oh my god！ 我觉得这超可怕的。
她偷的是脏衣服，欸，
哎，嗯。
我不懂，就是好，就是如果我要偷，我应该是从干净的衣柜里面拿吧？
对，
她偷的是脏衣服，而且你要想哦。大家都是北方人，北方人都是几天才洗一次澡，然后你偷他的脏衣服，然后你又几天才洗一次澡。
Oh my god！
我真的不能理解这一点。OK， 好，然后呢，他就是因为偷了这些衣服之后被抓到，然后他死不承认， 然后这时候这个东北大棉袄姐呢，她就在她的朋友圈直接发文说，叉叉叉你好样的，你竟敢偷别人衣服，脏不脏啊，你怎样怎样的，所以后来才转过来。可是这个女生到现在都还是死不承认。
那她还有继续在偷吗？我只想知道这个。
就直接换宿舍了，所以我不知道后续怎么样。而且因为我没有加东北大棉袄姐的微信，所以我看不到她的朋友圈。我只能看到那个小红书甜妹的朋友圈，她现在过得看起来也没有到很烂啊。我觉得她还是，就是她有一个男朋友，然后好像跟她男朋友也是甜蜜蜜，但她姓什么？姓刘。现在来看一下又发生什么。
我觉得偷衣服这件事情挺有趣的、欸，
超可怕啊。反正呢，就是在我目前在学校的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都是小情小爱，谁跟谁又在一起，谁跟谁又吵架这种东西居多。那比较大事情的就是这个偷衣服这件事情，没有其他的。因为我对他们就是不是到很熟悉很了解，我只有靠眼线才可以知道这些东西，眼线就是我八卦存在的来源，就这样。 OK， 谢谢大家，请听我们的那个山西爱情故事，换下一位香港爱情故事，请。
好，香港呢，其实没有什么精彩的爱情故事诶，说实话。因为香港的话主要就是可能你完全没有预兆，然后就发现诶这两个人走在一起了，然后就哦好就这样。但是大部分呢也是内地生的情情爱爱，他们的感情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真的就是会有各种 drama， 例如说什么家人反对，再来是三观不合，再来是性格不合，再来就是谁跟谁劈腿，然后再来有一个是哦特殊癖好。
我必须说我觉得是这样的，他们的这个求学阶段从国小到高中真的是太压抑自己了，所以大学就直接奔放了，真的是这样。
对，而且特别是来到香港这种就是有很多异地风情然后有开放思想的地方，大家整个大解放之后真的是 Oh my god， 我真的有点吓到，就是听到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可怕，就可能外国人都不会这样玩。好
好，
然后说实话我知道外国人的也玩得蛮开放的，但是就是比较 drama 一点的，外国人就是挺 drama 的。
哦，我以为外国人对这件事很日常欸。
我也不知道他们原本在他们国家的时候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也是挺 drama 的。那我知道的是一些其他的，有一个是有一个男朋友，但是去跟体育队的搞上了，然后他男朋友知道，但是也没有说什么，就他男朋友感觉就是一个弱弱的。不太敢跟他讲之类的，然后可能就默默接受了这样的关系，
开放式关系。
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我们听到的当下都还蛮震惊的。就是后来我就知道说人不可貌相，你不能从他的整个表面上来判断这一切故事，但是我尊重他，如果觉得对得起他自己开心的话，那我真的觉得他开心就好。再来呢是我们宿舍听说每一栋都有，就是常常会有人有大麻烦，就是算这是非法的，但是我听说台湾也有啦。对，就是大家会执行一些大麻烦的部分。
嗯，大麻烦。
但是我真的让我觉得我受不了的事情是，有大麻烦的人会来找我，就是问说你要不要，我就不要啊。
可是你长得就是需要一点麻烦的存在吧？
可能我太坑了吗？我需要吗？我
trouble maker
大吗？
trouble maker，
这一点我就很不高兴。就是我就已经跟你说我不要了，那你为什么要一直来找我？而且这种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所以请大家在外面也要保护自己， oh. 你要明确的拒绝。如果这种人一直来找你的话，麻烦去找警察或者是身边
麻烦请他来听这一集。我们帮你拒绝他，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请你离开。
但我要跟大家说，就是今天这两天是我最后住在宿舍的日子了，因为我要被踢出去了。没有啊，不是被踢出去，就是香港这边竞争，连宿舍都要竞争，就是连宿舍你都要打工打杂，然后付出一大堆心血，然后最后跟你说没有办法住宿舍，连宿舍都要排名比分数。而且是不止成绩的分数哦，我们要回到这个宿舍，我们有很多种方法，例如说你去比什么游泳比赛，然后任何运动比赛、足球比赛，除了这个就算了哦。我们还有什么比赛呢？我们还有电竞比赛，我们还有 FIFA Switch， 然后还有那个王者荣耀， 然后还有那个 low 的比赛，然后你要得名你才能赚到那个分数。然后我后来就跟我爸妈说，这个太痛苦了，我真的什么十八般武艺都要会，这个香港真的没有办法。如果我真的没有宿舍，那 我真的是尽力的。对，反正结果出来了，我尽力了，我没有宿舍。所以姐姐我之后会跟大家分享我在外面找房子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也比分享很多关于他们宿舍之前的爱情故事，然后呢我本人也分享了一些关于宿舍的小故事，小麻烦，
小麻烦。
对，没错，如果我们之后还有想到的话，我们可以在每日三分钟或者是其他集分享，然后我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在香港找房子找地方住的故事。那请大家继续收听，请大家也不要忘记收听我们突然出现的下饭无剪辑闲聊。对，
那个真的会很临时，就是你会看到我们如何手足无措的在那边就是讲话，这样子非常有趣。
好，那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好，
拜拜。
我们跟这个旧宿舍说再见，拜拜，
拜拜。